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
请听明慧修炼园地运用法律救众生专辑。本专辑是明慧广播对已播出节目的专题荟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破除邪恶骚扰，一步步否定迫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3月7日。从99年720邪恶开始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绝大多数同修都遭遇过一次次骚扰以及非法抓捕审讯，以致非法构陷判刑入狱等等。我们在反迫害正实法及交流中认识到，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并没有认清迫害，在不知不觉中默认了邪恶对我们的迫害。很多时候同修被骚扰或者被带到派出所了，其他同修或者本人就以无可奈何的心态觉得这下肯定要被如何如何了。我们认为这种心态恰恰是对迫害的承认。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宇宙中有个理，你自己求的谁都不管，你自己想要谁都不管。这种默认恰恰是一个很大的执着，是邪恶能够钻的空子。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开示，从另一方面讲，旧的势力能干了他们要干的，弟子们呐，那还不是大家默认了他们所要干的吗？叫你去你就去，叫你写你就写，叫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抓你判你，你就无可奈何的默认，当然是心里有执着放不下造成的。可是越放不下，被迫害的越厉害，因为操控破坏大法学员的邪恶生命看得见你的执着和执着什么。那些放下生死的弟子什么都不怕，邪恶也害怕，可是那是因为他们修得好才放下的。师父说过大法弟子要做主角，那么邪恶利用警察来找我们，是不是由于被迫害多年，我们见到他们就觉得心虚，甚至觉得矮一头呢？可是我们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人，世人是被救度的对象，我们怎么能被世人和背后的邪恶牵着走呢？常人中警察是抓坏人的，这是人世间正的理，是邪党变异了人的观念，让警察成了走狗，成了穿制服的流氓。那我们怎么能去肯定这些不正的呢？让警察一步步带走我们，问出他们想要构陷我们的口供，这不是在纵容世人被操纵着行恶吗？我们是来救度世人的，绝不能让世人因为我们犯下毁灭自己的大罪。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过，大法弟子中正气一定要足，我们应该是世间最正的，我们走到哪儿应该正到哪儿。邪恶利用公检法人员对大法弟子一步步从绑架到构陷再到判刑，我们在这方面吃了很大的亏都不知道。如果我们从一开始上来就否定他，那他就走不到下一步。如果我们都能做到，那公安就走不到检察院。如果走到检察院，他们就会更麻烦，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批捕。我们把如何运用法律知识应对骚扰的方式整理出来，让有的同修看了，有的同修觉得能看明白，非常好，希望在各地推广一下。也有的同修有疑问，这不是和律师讲的一样吗？我们都懂，都知道啊。其实说法上都差不多，看上去和律师讲的也一样，但不一样的很主要的地方有好几个。第一个， 法庭上的辩护词要提前拿到公安检察院。虽说律师一般是在法庭上辩护这些，但走到法庭这一步时，公安和检察院已经把同修的口供坐实了，不论是配合的还是领口供的。请注意，他们会以证据确凿，但同修不配合或制造伪证来完成他们所要达到的迫害同修的目的，这都不是上策。我们明白了他们的一切行为其实都是为了构陷罪名，把过去在法庭上说的话，把这些指出他们违法的话拿出来，在公安检察院阶段说，他拿不到对我们同修定罪的口供，从这里直接可以破除迫害，解体邪恶。我们悟道，人间都是我们大法弟子注视正法的舞台，被抓了不应该只是消极被动地等到法庭上靠律师常人来辩护，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大法弟子主动去讲清真相。这个讲清真相不只是告诉他们大法的美好，还包括义正辞严地告诉对方他们在违法。对公检法人员来说，他们的症结在于他们以为自己做的是对的，当他们认识到其实自己在违法，在做不利于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就开始退缩了，背后邪恶的气焰也就没那么嚣张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我早就说过，中共邪党什么也不做还好点，他们一干什么事就是丑事，就是败事。我们这种不配合也是揭开邪恶迫害的盖子，让公检法人员真正明白自己这样做就是在做迫害的事，在做丑事败事。第二个，要求笔录如实记录，最关键的点，所有公检法做笔录问我们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让他们把我们回答的记录在笔录里，我们和他们是平等的，他们不能光问对他们有利的，如果对我们有利的回答他不做记录，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我被邪恶打击报复三次，在对方做笔录的时候，我不但没有告诉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且对话中全是指出了他们违法的地方，公安与检察院没办法往下继续了，最终不得不放人。一，先从邪恶非法抄家、拘留、传唤方面说起，我们怎么一步一步破除它？要求对方出示警察证，不光要求看一个人的，来几个人看几个人，而且要仔细看，并可以拿笔记下来，让警察先把执法记录仪打开。现在是执法过程，你得把记录仪打开对着我，包括警察。要求对方出示和把传唤证送达给家属。警察上门是传唤还是拘留？传唤证上有没有注明案由？如果刑事立案，可向对方要立案决定书，并质问谁批准的。注意，以上这些文书不仅看清楚，而且拍照留下来，必须看清楚了。要是警察阻止拍照，可以反问他，你要是合法的也不怕留下你的证据，不合法更要留下证据，好追究你的责任。要看每个人的着装是否穿警服，传唤拘留证有无局长签名，立案需经县级以上批准。现场打电话要求监督，打110转警督或直接给当地警督打电话举报，可以上网查，各地警督电话不一样。也可以要求纪委监督，电话12388。如果给市省纪委、中纪委打举报电话，可以加上区号就可以。按照传唤证所记载的涉嫌违法犯罪名称，问对方查明了自己什么违法犯罪事实，为什么这些是违法犯罪事实，法律依据何在，要求对方出示相应的法律依据文本。强制带走是违法的， 警告迫害者，对他们违法的行为一定是要控告的。警告需有理有据，我们明确向对方表示这一点，对方一定是害怕的，让他们觉得不好弄，这本身就在减少迫害，在抑制他们。需要注意的是，在程序上要尽量拖长时间，咱们尽量表现咱们懂法律，过程中和他们多说话，他们感到咱们懂，会收敛很多。如果上面所说，有的同修记不住，说漏了不要紧，只要把握住，让他出示他个人的信息及给我们定罪的法律依据，知道由被动变为主动反问他就行。二，如果警察还是很嚣张，不但不出示证件及法律依据，还把大法弟子强制绑架带到公安局，就进入实质性的反迫害。第一，找准自己的位置，占取主动，不是坐到犯罪嫌疑人坐的铁椅子上。第二，邪恶占用我们的时间，那这个时间由我们来主宰。第三，要求看权利义务告知书，并给我一份，我好对照。第四，警察每问一句话，我们看看义务书上有没有侵犯我权利的，并一一对照，如何被侵犯，对方是否知道侵犯，如果不知道，为何有资格做警察，如果知道，为何知法犯法。第五，隔段时间要求休息，如累了，让我想想，一会儿再说。第六，我们问警察的问题，警察说一会儿告诉我们，那好，等你什么时候回答我了，我再和你说话。咱们是平等的，不能你只问对你有利的，对我有利的你就不回答我，不可以剥夺我的知情权。第七，他无权问的，无权知道的，比如给政府部门做的信息公开，控告公检法人员违法行为的材料、塑浆等，我们都反问他，你是怎么知道的？材料怎么会在你手里？谁告诉你的？谁指示你打击报复的？第八，不是我们无罪有罪的问题，是你们在犯罪，我们不只懂法律，而且还知道你们在犯罪。第九，为了保障我的合法权利，律师没来以前，我拒绝回答你的任何问题。一般警察没有拿到对他们有利的口供，以达到对大法弟子进行下一步的迫害，他是不会让律师会见的。我们告诉他们，不是我不配合，等律师来了再说。我们有这个权利，正好以此要求见律师。第十，如果我们说不出律师电话，我们就让他们查，让他们打电话。若不给律师打电话，就拒绝任何提问，不给他理由说我们不配合而找借口，要求对方提供律师，那他们就得找律师，他们自己找来律师了，我们还得要求律师做无罪辩护，不答应的就要求换律师，我们处处刁难他们，就是处处在救他们。第十一，如果是刑事拘留，程序是立案在先，拘留在后，达到立案的条件与标准才能立案。警察说是本案就是本案了，本案是怎么立起来的，让他们回答清楚，是我们问他们，不是他们问我们。第十二，我们在世上救度多少众生，旧势力把我们关起来，我们怎么救度众生，我们当他们的主，处处给他们纠正违法办案。第十三，有的同修认为不签名就是不配合，否定迫害，只是不签名没有笔录，或不签名有笔录，这两种情况都是被动的，我们要主动出击，利用各种方式，比如你手续不完备不齐全，不完备的情况下我签名就是纵容你，立案手续完整，要求请律师，要求见你领导，你没让我见你领导，手续问题等等，有一点瑕疵我都拒绝签字。我不是拒绝， 是你手续不完备，所以不签字。我们理由充分，不能给他们理由。最好的办法不是拒绝签字，是让他们求我们别签字。第十四，被审讯领口供，肯定比给对方有用的口供要好。否定审讯，反问审讯者，比领口供更好。三，笔录方面要注意的。警察检察官审讯做笔录的目的是，他们只写对自己办案有利的，不写对我们有利的。而我们的目的是，不让他记录对他有利的东西，让他记录对他不利的东西。要求办案人员把他们自己的姓名、警号和工作单位先写在笔录前部。做笔录时，办案人员所有对我们的询问和讯问，我们所回答、所要求、所反问的话，都要求他们记录在笔录里。这是我的回答，你必须写在上面。笔录里得不着他们要的，笔录里面还得记录一大堆他们不敢要的东西。他不要还不行，他既然问了我们，就要求他全部记录。我们不但不签名，笔录的上面我们还得写上我们为什么不签名，因为他和实际提审过程不符合，上面写明了他们是怎么违法的等等。领口供不是上册，要一条一条看笔录，有不对的地方用笔勾了。如果检察院来对我们提审了，我们要立刻向检察院控告公安违法，要求监督公安违法，处处追究他们，并要求他们提供法律文件。比如到了看守所和他们要看守所管理条例，对咱们进行刑事程序，要刑事诉讼法。警察迫害的就和他们要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等等。走到这一步，邪恶就没法进行下一步了。即使公安耍流氓，在没有得到任何对他们有利的口供下，仍然把我们的案子报请检察院要求批捕。检察院来提审时，也要进行法律监督和审查。第一，我们也要求他审查。第二，如果检察院批捕科来对大法弟子非法提审讯问，按照前面的办法再次主动破除他。公安检察院侦办不到对自己有利的东西，他们是不敢再继续批捕。由被动变主动，让他们觉得自己做这么多事原来是自己倒霉。我们对法律的了解对对方震慑非常大，他们怕这个东西。我们拿条文逐文对照，我们所有的权利在里面一个都没有失去。公民权，公安检察院所有的程序你得给我。法律文书，你不给我不回答你。我们要求所有法规主动公开，让他公开的过程中可以保护自己，又可以震慑他们。他们剥夺我们权利的时候顺手得很，很多警察都觉得大法弟子太好欺负了，迫害是没有代价与风险的。我们这样做不光是增加迫害者的风险与代价，而且要直接解体另外空间，利用警察对我们的迫害。针对两高司法解释，要明确两高只是在解释法律，它没有立法权。国保一般构陷我们大部分是用刑法300条，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不管警察搜集了我们多少所谓人证物证，抄了几卡车资料，有多大的资料点，我们都不违法。不是说发资料多了我的罪名就重，我们先从辩解心态中跳出来。不是我们苦口婆心地告诉他们我们没罪，而是我们本来就没罪。我们还要告诉他，他把无罪的人抓了，他就是有罪。彻底地改变被动心态为主动心态。警察都是受过训练的，他们会用语言和态度的技巧，让被问话的人觉得自己心虚理亏，不敢说错话。我们自己一变为主动心态，警察就不再认为自己高高在上，反而是我们在俯视他们了。举个例子，他随便问一个问题，我们就反问他， 你现在问我这个问题和组织有关系吗？注意，刑法300条里，组织后是个顿号，然后是利用。我这既不是组织，也不是利用。我发真相资料和组织有什么关系？发微博、微信，做多少资料和组织有关系吗？你说会道门，我们也不是会道门。警察说是邪教，我们反问他，你把邪教的证据拿出来，邪教组织是谁啊？14种邪教里面，我利用了哪一个？破坏法律实施罪，就算我发资料和谁联系做了什么事，怎么就破坏了法律实施了？破坏了什么法律实施？具体破坏了哪一条？怎么破坏的？破坏的步骤是什么？你给我拿出来。特别注意的是，要求把咱们反问质问他的话写在笔录里，不写就以这个为由拒绝签字，而且在笔录的后面写上拒绝签字的理由。因为我问他的话，他没有给我答复，没有把我所陈述质问他的话写在笔录里，所以我拒绝签字，这个是最主要的，没有让他以我们不配合的理由对我们继续迫害。我们把这些字写在笔录的后面，看看邪恶就没有办法往下继续迫害。我们在法庭上说我们怎么无罪，大法怎么美好，这些法官他不管，律师怎么辩护的好，法官不采纳，就是要判刑。因为他已经拿到大法弟子的口供，或者不配合的零口供，或所谓的证人证言，这些对我们都不利。有的同修记不住很多，但记住一个要点就好回答了。你说依法办案，依的哪个法？你通通给我拿出来看看。我是老百姓不懂，但你是执法人员，你有义务给我出示。你不告诉我哪违法了，我要求你拿出法律条文了。你告诉哪违法了，我就更要你拿出来相关法律了。他无论说什么，都要求他出示法律依据。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我们也没有违反法律的事，但是对于邪恶来讲，我们也不给你行恶的机会。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也说过，如果大法弟子都能正念正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用正念思考问题，每一个大法弟子都不会在迫害面前生出怕心来，看谁敢来迫害你。一个完全在法上的人，谁也动不了。这是不是具备了保护自己的能力了？其实迫害之前的老学员，我都给你们推到位了，包括后来的新学员，只要正念正行，完全可以保护自己了。只是有的学员就是没有正念，什么都具备了，迫害中还用人的思想看问题，还执着一大堆，叫师父怎么办？完全把你自己应该在正实法中做的都包了吗？那是你在修炼还是师父在修？我再说一次，师父是在迫害中保护大法弟子，而不是一个常人。我们都是法的一个例子，我们在世间的表现就是正实法的表现。师父其实早就给了我们保护自己的能力，当我们在法上认识，在法上做的时候，自然正气会起来。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如何利用法律抵制警察非法抄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6月15日。一位家住北京丰台的法轮功学员，4月20日一大早被派出所警察骗开房门闯入家中，警察在没有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私闯民宅，被学员质问时， 带头的派出所副所长离开一个多小时，回来的时候带着一张所谓搜查证，学员想要对搜查证拍照留存作为证据，该派出所副所长见到后强行将搜查证抢走，不许拍照。这里不说这张所谓搜查证是真是假，需要指出的是，先违法再补办手续，这本身也是违法。法轮功学员对人讲真相或印发传单是教人向善，讲清真相中针对的是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邪恶集团，所说的也都是事实，是公民的言论自由，根本没有违法。相反，警察无理由私自闯入公民住宅，执法犯法，这才是违法。警察补办了所谓搜查证，便开始非法搜查住宅，找到电脑一台，打印机若干台，法轮功书籍若干本，之后对这些物品拍照，想要作为证物。过程中，学员一直对警察讲真相，同时指出他们这样做是违法的。按照规定，警察执法需打开执法记录仪，否则便是违规执法。所以这一过程，包括学员质问他们有没有合法手续、私自闯入的事情，都被记录了下来。现在的执法记录仪很多都是网络式的，也就是图像会实时传送回监管部门，现场发现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质问警察，作为证据，日后就可以要求查看当时的执法记录，并要求警察对当时的情况是否合法或符合规定做出解释。之后，警察便采取恐吓和诱骗的方式，将学员一家带到了派出所，并在一家人离开家后，非法搬走了电脑、打印机等物品。警察扣押物品，一般需要向当事人出示物品扣押单，列明扣押物品，并要求当事人签字确认。但在这件事中，派出所的警察从头到尾没有出示任何单据要求学员确认，并且在家中无任何人看管的情况下，擅自搬走学员家中的私人财物，所谓执法形同抢劫。至今学员不知当时警察到底拿走了些什么，有时家中有东西找不到，也不知是自己弄丢了，或是被警察拿走了。对于这种情况，学员可以向公安局督察部门依法进行投诉。督察部门的电话可以通过打114询问当地公安分局电话，然后打电话过去询问。在派出所，该学员和其母亲同修，不回答警察的任何问话，只是向派出所的警察讲真相，并告诉警察他们这样做是非法的。晚上九点左右，两人被送至丰台区看守所，强行关押了30天。期间经过3次所谓提审，学员告诉预审的警察派出所非法闯入民宅，非法执法。30天后，预审拿着一张治安拘留的决定，对两人说要对你们进行治安拘留，问两人是否签字。两人拒绝签字后被放回了家。回来之后，两人商量了一下，觉得自己有理，应该把东西要回来，于是两人便去向派出所要东西。派出所告诉他们东西在预审那里，两人的预审是丰台分局预审科的王希，得到的答复是派出所向预审提供了所有必要的手续，预审不能认定派出所违法，拒不归还学员财物。学员抓住派出所警察非法闯入这一点进行质问，预审不停地推脱责任，最后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告诉学员分局有纪检和督查，可以向他们投诉。按照预审告诉的，5月26日学员又依法向北京市丰台分局督查进行投诉，说明了派出所警察非法执法，并且事后还想要补办搜查证掩盖事实的情况，并提出当时有执法记录可以作证。为了防止警察耍赖，学员对电话通话进行了录音。2天之后，派出所将打印机和碎纸机还给了学员，但电脑和法轮功书籍还有一本笔记被警察扣住不还。对此，学员认为当时的投诉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发还物品的事实也说明警察的监察部门本身也认为派出所警察的行为是非法的。既然这件事本身就是非法的，那么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当然也都不合法，何况警察违法在先，那么从家中非法抢走的所有财物都应该无条件归还给学员。基于这样的认识，学员再次联系了预审。自从第一次投诉之后，预审就不再接学员的电话了，所以这次找到的是预审值班室的一个女警官，姓刘， 告诉学员说负责他们的预审学习去了，要一个月才能回来，并说学员这样的情况，如果要把东西还给他们，必须经过负责他们的预审。学员向他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并指出派出所的警察违法。警察了解了情况后说要问一下。之后他又打来电话告诉学员说你们的东西涉案，不能还给你们。学员告诉他你们违法在先，没有理由扣住我的东西，并且告诉他这件事已经经过了督察那边处理，事情已经很清楚，派出所执法有问题是肯定的了，执法记录也录下来了，你们明知物品来源不合法还强行扣住，这也是违法，并要求他们出具扣押物品的告知，列明原因和依据的法律。这位姓刘的女警官说他们只对派出所负责，没必要给学员出什么告知，并声称还给学员的打印机他们根本没收到。以防万一，这段通话学员也进行了录音。在那之后，学员按照这位刘警官所说的去询问派出所，因为如果预审没有收到，那么这一个月打印机应该就放在派出所，这样派出所就不但非法闯入民宅，而且还私自扣留公民的私人财物，这件事就是他们的责任。派出所的警察告诉学员，他们的东西上交和发还都要经过预审，也就是说，预审不但知道打印机从他们那里被拿走发还给学员，而且非常清楚，是因为学员投诉派出所的警察执法过程存在问题，才将东西发还的。于是，依据派出所所说的情况，学员第二次向丰台分局督察进行了投诉，投诉警察骗人，同时再次要求返还电脑、书籍和所有其他物品，但是学员的电脑和书等物品依然没有被还回来。于是学员再次联系预审，这次还是那个姓刘的女警官接的电话，不知是不是因为投诉的关系，她显得很小心，并说帮学员联系王希。很快王希就打来了电话，她告诉学员这件事已经上报丰台分局，经过分局层层审批，决定扣留学员的物品，不可能再还给学员。在那之后，学员还曾经向12389公安违法违纪网站进行投诉举报，过了一个星期没有收到任何回应。在整个事件中，负责此事的预审在分局督察已经做出处理的情况下，一直拒不承认他们有任何违法违规的地方。从最终的结果，我们也可以看出，共产党对于法轮功的迫害根本就是不顾法律事实，没有法律依据的，完全是以权代法，以权压法。法轮功在中国大陆一直都是合法的，所谓的非法都是中共以权代法强加给法轮功的，然后通过报纸、电视等媒体的不断反复宣传，强行灌输给全中国人。今天中共既然打着法治的幌子，那么我们也就应该充分利用这一点和他们讲法律，从法律角度来证明练法轮功是合法的，迫害法轮功才是非法的，不能再承认警察对学员的抄家、罚款等迫害行为。学员作为受害一方，如果有条件，应该尽可能的向相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数额大的还可以依法起诉，将他们非法的恶行曝光。投诉或起诉的过程中，也是在揭露邪恶，也是讲清真相的机会。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